天父，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唯有你配得敬拜，而且你是爱的神，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以慈爱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也向主献上我们的爱，你的话也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主，我们对你一切的亏欠，我们对人、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家人一切的亏欠，都求主你饶恕。更求神你以恩典扶持我们，补助我们。主啊，在你的话语中向我们显明你的心，在你的话语中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饱足、得到喂养，以致我们有力量能够去行你要我们所行的善。我们感谢你，求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饱足。谢谢你，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知道我有那个四个小孩，对。那如果你问我，你最喜欢哪一个小孩？那你知道吗？你这样问我，其实让我很为难，对。那如果我说我每一个孩子的爱，每一个孩子都一样喜欢，那你肯定说你说谎，对，虚伪，对，没有说实话。那我们的这为人父母，其实很难做到一碗水要端平了。但是如果我真的告诉你我喜欢哪一个孩子啊，你可能又说我不公平，我为什么不喜欢其余的孩子？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看到，有一天耶稣也被问到一个同样类似的问题，一个文士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呢？那你要注意啊，那个文士问的问题不是说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大家知道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吗？这么简单问题，不知道。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对，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出埃及记20章第3节，这是以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的，而且他们从小就知道的。不过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希望你回去好好读圣经。摩西十诫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我们如果读圣经读得少，或者我们没有用心读圣经，那这都是不应该的。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和根据，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我们应该爱圣经，常常的读圣经，把神的话藏在心中，并且认真的去遵行。文士，那这个字它意思本来就是一个能够读书能够写字的人，当然不是说你能够写一两个字你就可以称文士。文士的话是在当时是指在摩西的律法上或犹太人的传统或者宗教经典上受过专门的训练并且达到一定程度的人，他在犹太中间他就称为文士。那其实是一个艰困，是一个群体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点像我们中国熟悉的知识分子，对，或者精英。那在旧约的话，大家有几个人很出名的文士，最出名的文士就是那个以斯拉，有一本书叫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7章第6节就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说文士的是通达律法的，王运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的神，他神的手帮助他。以斯拉记就是讲以斯拉的事，你可以回去读。那还有一个文士也是比较出名的，在旧约里面就是那个先知耶利米，他有一个助手叫巴录。于是耶利米又取一卷书交给以利亚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反的话。这里仿佛看这个文士有点像秘书一样，这个巴录的就好像是耶利米的秘书，耶利米是先知，他把神的话说出来，巴录就把它记下来。这是旧约里面看到的两个文士。那一般文士的工作呢，就是抄写圣经、检视圣经、教导圣经。 那所以他们常常和法利赛人、祭司关系很密切，而且在福音书中你会发现，常常是把他们放在一起的，叫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个背景的话，那一个文士他不应该不知道第一条诫命是什么的，他肯定知道，而且他对律法的话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他的问题是，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要紧的，哪一条是最重要的？按照我们的常识，一般说第一条就是最重要的，是不是？那第一条诫命是不是最重要的啦？但是圣经本身都没有这样说，第一条诫命就是最重要的。十条诫命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当我们说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时候，那意味着其余的诫命就不太重要，就不需要遵守。那当然这是不对的。所以那个文士问的问题啊，他本身就有问题的，他是在试探耶稣。那马太福音就记得比较清楚，马太福音22章34到36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这里称他为律法师，就是熟悉律法的，就是文士，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看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12章的前半段，那些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已经来问了耶稣一个问题：我们拿税给该上，可以不可以？那接下来就有一些撒都该人也来问了耶稣一个很难的问题，七个兄弟前后相继娶了同一个女人，然后他们都没有留下儿子，七个兄弟死了，那个女人也死了。然后他们问，当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那这些在人看来都是很难的问题，但是耶稣的回答真的是很有智慧，不仅有智慧，有勇气。其实更表明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以及他是神的儿子带给他的权柄。他知道属灵的事情，他知道天上的事情，他知道一些人在地上，你凭你的理性不可能完全明白的事情。那些法利赛人、希律党人、撒都该人说，他们接连来问耶稣问题，就是两战皆败呀。但是他们还不服输，还不死心，还想绞尽脑汁来陷害耶稣。所以他们又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那我们通常熟悉的律法，或者我们通常说律法，就是指的摩西十诫。摩西十诫一共十条诫命，但是那不是律法的全部。摩西十诫就好像我们现在熟悉的叫宪法一样。那你除了宪法，还有很多法，还有刑法、民事法，各种很多的法律条款，在生活不同的范畴里面。同样的，除了摩西十诫，在旧约里面，神还给了以色列人很多的条例、典章，规范和指导他们信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呢，有一些犹太拉比，就是犹太中间的文士或者教师啊，他们就把旧约里面这些律法总结出了总共有613条。那这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学习、都要遵守的613条诫命律例。比如我们熟悉的关于守安息日，那这个在十诫的第4诫，但是他们关于守安息日，他们就发展出了很多的条例，怎么守安息日，你怎样就破坏了守安息日的条例。那在福音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说，就安息日你不可以掐麦穗，安息日你不可以治病，安息日你不可以拿着乳汁行走，等等，他们有很多繁文缛节。那让很多犹太人，他们对神的信仰、对神的敬畏，就变成了形式主义、律法主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或那样做，他们只是守着这些条例。那一个文士呢，问耶稣的那个问题，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是最重要的？马太告诉我们，他是在试探耶稣，他可能认为这个问题会让耶稣为难，耶稣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不出来。 因为圣经并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或者那个文士的，其实他真的准备要定罪耶稣，因为如果耶稣指出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那那个文士就可以定罪耶稣，认为别的诫命不重要，那耶稣就让人不要遵守别的诫命。那个文士的甚至他可能就等着指责耶稣自相矛盾，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如果耶稣是这样说的，那他一定不会说哪一条律法不重要，哪一条律法都不用守，因为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律法都要成全。人看人就是看外表，神看人是看内心的。如果我们来问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不对呢，其实我们很难得到正确的答案。或者你即使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你不能对正确的答案有正确的回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试探神，那这不是说你不可以问问题。我现在觉得很多人来教会或者来查经班呢，就是他们的问题不是问的太多，而是问的太少，就他不愿意问问题，他非得不 care，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在乎。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你可以问问题，你应该问问题的，特别是关于属灵的事情、属神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的你就应该问。但是当你在问一些关于属灵的问题、神的问题的时候，你不应该存着试探的心，我们应该有诚实的心来寻求真理，来敬拜神。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的，如果你要故意难到我啊，很容易的。但是你提那些很难的问题，或者钻牛角尖的问题，那问题本身对你有什么益处呢？那你要思考的，你是否真的想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呢？或者你是否有一个愿意顺服真理的心？当你知道正确答案以后，你就要顺服，照着神的话去行呢？那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省察一下自己，就我们在追求真理、认识真理、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诚心、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不要像文士那样，你故意问难去试探人，而是你要知道神的话，你一旦明白了以后，他对你是有要求的，你就要顺服，你就要接受真理。那我才讲了，真理都是合一的，十条诫命或者613条诫命其实都是一个整体的。那在雅各书第二章8到11节就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经常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每个人犯的罪、具体的罪表现出来可能是不同的。你考试，如果你考90分的话，你可能感觉很高兴了，因为你90分的应该是 A 了的。但是如果你遵守了9条诫命，你只违反了1条诫命，你得的不是 A 的，而是 F 的。这个就是神的要求，你犯一条你就犯了重条。你不能说我守了很多了，只有一个没守住，你还自以为很好，那神都不是的。那其实实际情形上我们也可以听的，比如我们举一个当官的吧，他可能勤勤恳恳，他如果办事能力也很强，他为人民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很多实事，那你在人看来呢，其实这样的做官了就已经是不错的，是一个好官。但是如果他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生活作风如果有问题，那你觉得他还是一个好官吗？ 中国反腐中间查出来的很多的贪官呢、啊，生活作风都有问题的。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政绩真的是不错的，如果只是从事情上来说的，他们真的是做得不错的。那当年美国人对克林顿总统的接纳也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克林顿把美国经济搞得很好，他是一个好的总统，虽然他犯了那个奸淫的罪。其实按照美国的法律的话，克林顿是不会被定罪的，因为他们是两情相悦的。但是衡量一个总统是否是一个好的总统，除了看他的政绩，还要看他的品格，看他的道德，看他的信仰。那在世界上都是这样的，在教会里面，从属灵的角度看更是这样的。神他不仅看我们做了什么，神更看重的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在实际情形中间有时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人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举个例子，大家留心听了，就大家知道的那个袁志明弟兄发生的事情。那很多的弟兄姐妹认为袁志明弟兄真的是为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神很使用他，于是有人就试图包容，如果我不说包庇的话，那就包容他所犯的罪。那我这样讲，我不是在定罪他，我也没有说我做的比他要好。但是作为服侍神的人，如果他真的犯了罪的话，我们弟兄姐妹教会不应该包容，他自己也应该承认的。那你越是为神做大事的人，或者有神越是使用的人呢，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更高的。摩西在人看来其实没犯什么罪，神让他叫石头出水，摩西就用石头打了一下，水还是出来了。对老百姓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他们说都有水喝了。但是摩西就犯了很严重的罪，因为神没让他打，是让他说。那结果摩西不能进迦南地，大卫被称为神所喜悦的人，但是他犯了一件奸淫的罪，结果让他什么，真点真是家破人亡啊。那这些都是神非常亲近神的人，神使用的人。当然我们每个人将来都会在神面前接受神的审判，神在审判的时候，你不能说神啊，你的诫命我99%都遵守了，我已经尽力了，你就对那1%网开一面吧。没有的，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当你看耶稣对诫命的总结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明白这一点。耶稣不是在数1、2、3、4、5、6，耶稣在看那个诫命它的本质，它的合一。你1%没守，其实你没有，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个律法的本质。律法的本质是爱，你没有爱呢，你做了多少都没有用的，都是不被神悦纳的。所以你不能在神的诫命中做区分，谁重要谁不重要，然后你选容易的遵守，或者你选那个你喜欢的遵守。神是公义的，神也不偏待人，神也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与神原为一，他是无罪的。他不仅能够，他不仅没有违背任何一条诫命，他更明白律法的本质。那耶稣的回答在马可福音12章29到31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耶稣的回答是引用圣经的，出自两处经文，申命记第6章4到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两节经文也是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是他们从小就要背的，近前的犹太人一天就要背几遍，是很熟悉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说这是第一条诫命或者最大的诫命。那当然你也知道，这一段经文对他们非常重要，也是神对他们的要求。 第二处经文呢，是出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这一条诫命，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很多基督徒可能都不知道，包括我的，也如果没读圣经，没查过圣经之前，也没想到耶稣会从这里面，而且只取了一段，把它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跟第一条诫命几乎是并列的。那么先从字面上来看一看耶稣的回答，你可以看出这两处经文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爱人如己。这两处经文都不是出自摩西十诫的，摩西十诫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所以你就应该知道，耶稣并不是在指出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两条经文都不是出自诫命，不是出自摩西十诫的。他不是在说哪一条最重要，第二条是什么。那当然很多人认为耶稣在这里是在总结十诫，总共有十条诫命，耶稣在总结他们。十条诫命的前面四诫，刚才第一条诫命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对，除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诫命当守安息日。那这四条诫命都是跟神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有人认为耶稣就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来总结十条诫命的前面四诫。摩西十诫的第五诫到第六诫，第十诫呢是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那这六条诫命就是直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就以爱人如己来总结这六条诫命。那这种理解呢，从某种角度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其实耶稣在这里他也不是简单的总结，他把十条诫命变为两条诫命，他不是数字的简化。摩西在耶稣在这里更要重的，他是要让你知道律法的本质是什么。马太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他不是数目的减少，他是在告诉你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个总纲两个字翻译成，我现在不知道大家知应该知道总纲什么意思啊，总结或者是纲领。那这个总纲这两个字啊，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它的原文里面呢，希腊文的意思其实这样讲的，就是全新译本这样译的，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它是一个 foundation， 是一个根基。那如果你直接把它翻出来，我觉得那个圣经呢，有时候它都是我们讲的总纲啊，或者是本质啊，这是比较哲学的，比较那个形象的抽象的用语。但是圣经里面很多字啊，它不是抽象的，它是很具体的，这是图画式的。那个直接翻译法是这样的，说 On these two commandments all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hung， 就是这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是挂在这两条诫命上的，就是非常那个形象的一个说法，就好像一棵树一样。那这所谓的有两个枝子，别的东西是挂在上面的。那你要知道，当然这是一个图画，它其实也是在告诉你，就是说这两条诫命是所有律法和先知的根基，所有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都可以总结或者包含在这两条诫命中。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它就说这两条诫命就表明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本质和目的，这是它的本质，或者是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同时要爱人如己。那耶稣的回答其实内容很丰富的，其实要讲很多的。那我想 我尽我的能力跟你分享一点，至少包含了三个基本的信息，很容易看出来。第一，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神。第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三，要爱人如己。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信仰的宣告。你敢说你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神吗？有的基督徒不敢这样宣告，他觉得这样宣告的话会得罪那些佛教徒，得罪那些穆斯林，或者是信其余宗教的人，所以他不敢宣告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主。但是圣经从开始到结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都是非常清楚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神只有一位，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那我们也应该按照圣经有信心宣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不管人怎么看，但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你所信的神是独一的主。但是有人说，那如果这样，那别的神，别的人信的宗教，那我们怎么办呢？他们的神算什么呢？他们的神根本就不能算神，他们所谓的神不过是偶像，不过是魔鬼辖制人的工具。只有圣经所启示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才是独一的主。那这个宣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有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它也至少包含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只有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主，独一的创造主，万有都是他所造的，万有都是属于神的，神对所有拥有绝对的主权，全地都是属于神的，这叫神是独一的主，他是独一的创造主，他有绝对的主权。第二个也是很容易明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告诉神是独一的救赎主。前面是讲的神是独一的创造主，第二讲神是独一的救赎主，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到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很重要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是独一的创造主，神是独一的救赎主。第三个，神是独一的，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就是指神的属性，包含了神是至圣洁、至荣耀的，他是至大的，可威有威严的，能行其事的，就神所有的属性都是独一的。只有这样的神有这样的属性，你在神之外你找不到这样的属性，非就是你找到一些属性跟神的这些属在神身上找到的属性，这是不完全的有限的表现。明白我这句话没有？神是独一的，就只有神有这样的属性。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首诗歌我跟你讲，它里面唱了一样，它是主唯有你是神，你的爱最美善，你的爱最完全，直到永远。爱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爱，但是你要跟神的爱比呢，只有神的爱是最美善，神的爱是最完全，神的爱也是直到永远的。那这是讲的神的属性，只有他有这样的属性，除在他以外你不可能找这样的属性。圣洁、荣耀、能力也是一样的，神是独一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并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在他前面的。说神是独一的主，你要有信心有勇气宣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不要害怕像圣人这样宣告。当然我更盼望你有真实的信心，你知道你所信的是独一真神。如果你真的相信独一的真神，那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有神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爱。 这大家明白这一点没有？那我举个例子，如果只有一个女孩子，你只有一个爱的对象，就好像亚当跟夏娃当时一样，那你是不是会全心全意的爱那个女孩子呢？你可能说这有点不公平，你没有选择，那你的爱可能是出于，不是出于甘心情愿，而是迫不得已，因为你只有这么一个对象。但是你知道，亚当第一眼看见夏娃的时候，他就向夏娃表白了，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并没有问神啊，还有别的吗？我比较一下，然后我说："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没有，亚当他不需要比较之后才爱夏娃，因为夏娃是独一的神。给他的唯一的一个妻子，而且亚当是真的爱夏娃的，但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堕落的人，往往需要比较之后选一个我喜欢的去爱，而不知道神所配的是最好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你就应该尽心尽意尽力爱他。这是自然的，这是必然的。那不过按照我们人的理性，或者我们现在有限的经验，你就是把爱说成一条贱命，爱是一个命令，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你不能强迫一个人爱你。其实尽心尽意尽力爱住你的神，神并不是在强迫你爱他，因为神是独一的神。那么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呢，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对你好的，是为了你的好处，因为只有他是独一的神，而且其实只有这个神是爱你的。一个人只有一个父亲，那你爱你的父亲是应该的，应该的不是因为他只有一个父亲，更重要的，只有他是你的父亲，只有他是爱你的。那而且你爱你的父亲呢，对你是有益处的，因为你的父亲爱你，再没有人比你的父亲更爱你，而且你的父亲是真的爱你，那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独一的神，他可以衍生出来，你应该全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他。有一首歌，是一个女孩写的，那其中有一部分歌词这样的，是英文的，所以我尝试把它那个翻成那个中文了。有翻中文了，肯定就不押韵了。不过这我觉得这个歌挺好的，就是在帮助你明白为什么只有一位神，他就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他。他 "You could say I'm like no other"，就你可能说我与众不同。"Become best buddies with my brother"，那成为我弟兄最好的朋友。"Notice when I cut my hair"，就注意到。我剪了头发的，你注意到了。Let me win it's not fair，就是不公平的这仗，你还是让我赢。Then pretend that you don't care，那装作你不在乎。Promise me you will always be there，向我承诺你永远会在那里。那这个是前面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肯定常用的伎俩。但是这个女孩子马上说，But your word is not enough。但是你的话，你光说是不够的。And I won't believe it's love，我不会相信那是爱。Until you prove it to my dad，他除非你向我父亲证明。Because he has already loved me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因为他已经爱了我，无论好坏。He makes it easy to identify jerk，这个 jerk 的英文很随便一个字，中文其实不好翻了，对，我不知道怎么翻。我猜一下，就他很容易辨认一个笨蛋，对，就他很容易知道这个一个男孩子是真的爱他，还是爱他的女儿，还是不爱他的女儿。He knows how I like make believe，他知道我怎样喜欢假装。这个翻译的假装其实也是很难翻的，就我不知道那个 make believe 什么意思，他真的是这个有点假装的，他是。He always help me say what I really need。最后两句经文就讲的是，就那个我的父亲呢，他是知道我 喜欢什么，所以说很容易被骗，所以这样讲我觉得更好。因为人讲那个，就结婚的婚字，就是讲那个女孩或者女儿那个头脑发昏。其实你前面说的这些话呢，你很容易让那个女孩头脑就发昏的。但是她的父亲呢，他不会发昏的，对。他父亲是看得很清楚的，而且他父亲总是帮助我明白我真正的需要。那这首歌，它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写的，对。那我盼望我的女儿将来对我有这样的信任。他大意就是说，你不管你如何向一个女孩表达爱，除非你向她的爸爸证明你的爱，那时候我不会相信你的爱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他的爸爸是最爱他的，他的爸爸是真的爱他的。那当然，这是真的。对，就最近呢，这个是那个一个牧师叫 Francis Chan， 对，中文把它翻成陈恩盼。就最近大家都最近他有一本书在中国出版的，这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牧师，他女儿写的。他女儿去年圣诞节已经结婚了，这是他的大女儿。那当然我看了一下那个牧师教导他女儿，他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教他女儿就是要祷告，你要学会从祷告来辨认，就知道神为你预备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怎么知道一个男孩子就是要会成为你的丈夫。祷告就是让我们去寻求天上的父，天上的神。那当然这首歌如果我们把它翻一下，翻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你就更容易明白了。为什么独一的神他要求你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呢？不仅是因为只要他是神，而且因为他就是爱，他最爱你。所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让我们爱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爱我爱他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唯有他是真神。那当然神这样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这不是要求我们回报，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那这里啊，你提到有四个尽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那这个其实在中文也是也蛮难翻译的，非常蛮难解释的。那英文的话是翻译成 all of your heart， all of your soul， soul 的话就是那个灵魂那个字， all of your mind 就是你的头脑， all of your strength。 你要知道耶稣的重点呢，他不是说人有四个部分，有 heart， 有 soul， 或者有 mind， 有 strength， 不是讲那四个部分，他是在强调人的整体。你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全心全意的来爱神。那当然圣经用字他既然这样用啊，你要知道他每一部分是不一样的，而非都是有侧重点的。 heart 就心，那当然我们都明白心的话，你爱的话当然要用心的，爱一个人你要用心的，你用心不用心呢，那差别很大的。那现在我们年轻常人叫走心了，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走心，其实应该进到心里面叫用心了。走心不是要把心就走掉了，而是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要走进你的心里面，要 touch 到一个人 heart。 当你在付出爱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心呢？那差别也是很大的，而且一个人也很容易感受到的。就经常讲到你经常做饭来讲，你在你家里面你做饭，你用心没用心呢，其实区别很大的。如果你没用心，完了就是饭，随便做过什么也就是饭。但是如果用心呢，那你就要想到他吃饭的人他到底喜欢吃什么，你要把它做得最好，你要选最好的材料，你不能随便对付就是饭，甚至你不能哎，这有什么省钱你得买什么，那就没有用心，你没有爱。那个 soul 这个字是中文比较难明白的，它尽兴，反正尽兴其实那个英文叫 all of your soul， soul 的话就是灵魂了。灵魂当然不是讲到身体灵魂那一个实在的东西，它是讲到一个人的本质， 一个人最深层次的东西，甚至就是指的一个人的生命。你要全心的、全人的去爱。那个意 mind 静意，这个是英文翻译的 mind， mind 呢就是你的头脑、你的悟性、你的理解力、你的思想。这个我们有几本，如果你爱一个人的，你就会朝思暮想。你就会时时的想到他。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就会思想神，昼夜思想神的话。就像诗篇第一篇讲的，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是你的 mind， 你的头脑里都是充满的。力，那个第33节提到一个尽智，智力的智，那个文士最后总结耶稣的话，服侍耶稣的话，他提到一个尽智，那个尽智的跟那个尽意很接近的。就是讲到我们的 mind， 我们 understanding， 我们的 thought， 我们的思想。那尽力呢，就是指的我们的行动，你爱必须付出行动的。等我讲了，就是它每一部分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检视的时候、理解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太机械化，你不能把人分成两部分或者三部分、四部分，不是那个意思。他讲的人是一个整体的，我们爱神的话，我们要把我们整个人完全的献给神。就好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说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里讲的身体献上是其实讲你的整个人，就好像你献祭的时候，一只羊就把这只羊全部放上去，这讲的完人全人的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神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主耶稣把爱人如己，几乎当成与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同样重要的诫命。读的时候你要留意一点，那个用字的话它是很难用的。当然他知道诫命中的第一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其次或者第二就是爱人如己。那如果你只是从数字的看，仿佛还是有一个一跟二似的，其实他这里不是讲数字，我讲他是讲了一个本质，这两条诫命它是本质上是相通的，是合一的，都是爱。神是这样的神，我们如果真的这样爱神，那爱人如己就是必然的。爱人的话是你爱神的表现，所以你不要从那个数目上去分析，而是你要看到那个合一本质，这是爱。爱神爱人，如果你遵守诫命，只是根据那个条文，根据那个字句啊，但是你没有爱，其实你没有遵守律法，你只不过徒具形式，没有爱的本质。那其实后面耶稣的使徒都是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的。那爱人如己这个诫命，其实在保罗书，在那个使徒的书信里面常常出现的。刚才我已经读了雅各书2章的，那还有几处经文在圣经里面都常常引用这一句话。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他们在讲，虽然有很多的诫命，有很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 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就是爱人如己，有没有爱，爱完全了律法。如果你只是做了很多的事没有爱呢，那你不仅没有完全律法，你可能其实是在违背律法的。加拉太书5章13到14节，弟兄们啊，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个是两个都是保罗说的。那另外一个使徒约翰，约翰一书4章20到21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那个爱人是你爱神的自然的延伸，必然的结果，也是自然的表现。那个文士听了耶稣的回答，这一次这个文士的反应呢，其实跟前面问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反应不一样，或者要好很多。前面那些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他们听了耶稣的回答不仅不服，他们反而更想杀耶稣。但这一次呢， 这个文士肯定耶稣的答案，并且指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那我们现在都不大熟悉犹太人献祭的条例，那犹太人是很熟悉献祭的条例，各种献祭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献祭只是一种宗教行为，流于形式。说神对他们献祭，圣经里面讲神有时候透过先知责备他们，说我对你们献祭都烦了，厌烦。那这个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的，如果我们对真神的信仰，我们对神的信仰流于形式，你不要觉得神会喜欢，神会很烦的，对，他希望我们要用心，希望我们要爱他。那现在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现在不用再献任何的祭物。但是现在神让我们所要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同时又要爱人如己，这是神向每一个人要的。马可福音12章34节，注意一节经文，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那耶稣也称赞这个文士，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耶稣没有对他说，你是有福的，你已经在神的国里了，而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耶稣为什么没有直接宣告那个文士已经在神的国里了呢？那个文士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说你说的不错。他说耶稣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祭事好得多。那个文士的话也是一点错都没有，而且很有智慧回答的。那么为什么耶稣没有说你已经在神的国里了呢？那其实就好像我们刚才那首歌中所唱的， Your word is not enough until you prove it， 就你光说没用的，你光说是不够的，你必须用行动证明出来，你真的真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吗？你是如何爱人如己的呢？那些文士法律上其实他们都是知道律法的，但是他们没有行出律法，更没有说活出律法的本质了。所以耶稣对那文士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耶稣对那个文士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认识这一位站在他面前正在跟他讲话的那位耶稣是谁。他开始来问耶稣问题的时候，他还想试探耶稣，想难倒耶稣。他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那位颁布律法的，耶稣就是神派到地上来为人的罪在十架上死，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的救世主，也是他们犹太人翘首以待的弥赛亚。但他们认不出来，他们也不信。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神迹，耶稣已经讲了很多天国的道，把他的身份表明出来，但是无奈当时很多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祭司文士，他们都不相信耶稣，甚至反对耶稣，要把耶稣除掉。所以他们熟悉律法，但是他们不能得救，因为律法不能救他们，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他们。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听到的人，那我们就应该问，你离神的国还有多远呢？我离神的国还有多远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像那个文士一样，你知道圣经上的一些事情，你知道一些属灵的事情，甚至你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那种知道只限于头脑的认识，那种知识并没有打动你的心，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 所以有人说，我们离天国的距离啊，多远呢？可能就这么远，就是从头到心，不到1米，但是很难突破。所有的知识都是停留在这里的，没有进到心里面。你思想，你听，你阅读，你都是用头脑在认识神，没有进到心里面。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敬拜神的人就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神要这样的人拜他。你来了，人来了，但是你心没来，那你的敬拜是不蒙神悦纳的。爱神一点点其实容易的，你要用心爱神，你要尽心爱神，其实就很难了。神要我们尽心的爱他。那还有的人呢，头脑很明白，心里他也想爱神，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就是行不出来。爱神只停留在口头上，那你离神的国有多远呢？你就从这里到这里，大概也是1米，但你很难做到，你就不能把它行出来。那有基督徒，这样的基督徒也很多的，头脑知识很多，但是说起话来也很疏灵，但是做起事来呢，用别人不讲也是疏灵，就是灵圈圈的灵，对。他几乎没有为神做过什么事，那你离神的国也不远，对，从这里到这里，你怎么把它跨过这1米的距离呢？怎么把你所信的，你所知道的，用你的行为证明出来了？我不是说你可以靠你的行为得救，没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没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守全律法，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就是告诉你，你不能遵守律法，你是有罪的人。但是只有当你真心的努力的去尝试，你才发现自己根本达不到神的要求，这个时候你才会完全的降服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得救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信耶稣。一个人只有信耶稣才能进入神的国，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对那个文士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他要靠自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又爱人如己，很快他就会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那个时候他就应该回来信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救主。但是基督徒不是反律法的，基督徒更不是无律法主义者。很多人觉得律法都是旧约的，对我们不管用，不是的，你不要反律法，更不是没有律法的，律法是我们行为的指南，神已经在律法里面显出他的属性，神在律法里面也表明他对人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尽力的活出律法的本质，进天国进神的国只有信，凭信心。但是一个真心信耶稣的人，他一定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又爱人如己。虽然他常常在神面前承认他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也没有爱人如己，但是当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个赦罪的平安的时候，他又起来继续去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同时也爱人如己。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不能做到，但是我们在努力，我们靠信心也靠神的恩典，这是神让我们要的。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聆听思想你自己的话，你将你的心意都向我们显明，你的爱我愿能够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用心灵来回应你，仿佛听到你当初对那个文士说的话一样。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同时又爱人如己，这就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求主感动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把心归向你，把心转向你。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不足，主，但我们爱你。我们要去学习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并且要竭力做到爱人如己，因为你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